人大代表新名单加二减九，背后的文章很大。李克强的旧部胡温派系人马补位上台阶，而被罢免的人大代表大多是习近平链条上的人马，包括失踪多时的中共上将武警司令王春宁。党和枪的关系变化，习近平命运是不是已经定了呢？看点八真相，牧阳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2号星期五，亚太时间是9月13号星期六。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美国的经济正在面临着挑战。37兆美元的国债，通胀侵蚀着购买力，美元从年初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近8%，而且地缘政治紧张和市场的剧烈波动让全球的货币不再绝对保值。摩根大通 CEO 戴蒙与德意志银行都警告会有滞胀风险，股市数日蒸发了几兆美元，投资者的信心大多出现了动摇。那这样的情况，怎么使自己的资产能够保值呢？2025年，黄金已经飙涨了超过27%，突破了每盎司3400美元的新高，而高盛预测到年底的时候会达到3700美元。白银因为工业需要激增，所以更可能会翻倍增长。 Priority Gold 20年来美国最受信赖的贵重金属品牌，它获得了富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的背书，并被福布斯评为全美第一黄金 IRA 公司。这家公司以专业的指导、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顶级服务，可以帮助人们将 IRA 或者是 401k 的免税免罚金转为实体黄金和白银，长达10年免设立与储存费用。符合条件的朋友呢，更可能会获得最高20000美元免费白银。有句话大家应该了解，乱世黄金胜世玉，现在正是投资黄金的最好的时刻。索取 Priority Gold 免费指南，了解如何保护您的退休资产，抵御经济风暴。大家可以立即拨打866-584-0166，或者是到描述栏点击专属链接，登录网页去了解更多信息。我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英文好呢，可以尽量用英文沟通，英文不好呢也没关系，他们有中文协助。这个服务仅限美国的居民，如果需要寄送黄金白银到家的话，那么请您提供美国的地址，不支持海外的邮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闭幕之后发布了一份人大代表资格变化公告，增补2个人，罢免9个人。这些人的派系色彩是相当明显，可以看出习派和反习派之间此消彼长。我们先来说增补的这2个人。根据中共人大公告，确认辽宁补选的辽宁省长王新伟、新疆补选的党委书记陈小江为全国人大代表资格。1967年出生的王新伟是河南省平顶山人，从1991年9月至2008年11月，他一直都在平顶山市任职，直至做到武冈市长。在这期间的1998年6月至2004年12月，李克强在河南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说，王新伟是李克强的河南旧部。李克强离开河南去了辽宁任职，而王新伟先是在河南一路升迁，直到做到河南副省长，随后又循着李克强的脚印前往辽宁任职。今年2月底，时任辽宁省长李乐成、吕新进京任工信部党组书记。3月1号，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的王新伟出任副省长、代省长。3月31号，王新伟被正式任命为辽宁省长职务。李克强在任的时候跟习近平的政见是高度不合，这一点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他退位之后在上海突然猝死，外界广泛传闻与习近平有关。李克强是胡锦涛的政治晚辈、团派的核心成员，他的河南旧部一路升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今年七月，中共当局通报，原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小江调往新疆，接替彭丽媛的小弟马兴瑞任党委书记职务。马兴瑞是习近平重用的军工系大员，和彭丽媛是山东的运城老乡，因此他自认小弟，口称彭大姐。他也是山东帮的核心人物。而陈小江是出身中共水利部，与中共元老胡锦涛、温家宝的渊源很深。1983年开始啊，陈小江在中共水利报社任职，得到了三任水利部长钮茂生、汪树成和陈雷的提拔。钮茂生曾经是时任中共副总理温家宝的副手，两人有多年交集，关系很密切。汪树成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是胡锦涛、刘永清夫妻的同班同学。1999年四月，清大水利系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个合照当中，胡锦涛和汪树成并排坐在前排，相邻而坐。陈雷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提拔起来的官员，他曾经是钮茂生和汪树成的下属副手。陈小江在水利部任职期间，曾在甘肃省挂职，直到做到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厅党组副书记，是时任甘肃省长陆浩的秘书与大管家。胡温两个人呢，也都曾经在甘肃任过职，是他们的发迹之地。陆浩与胡温有着多年交集。从这些人脉关系，我们可以梳理出陈小江和习近平没有明显的交集，却与胡温两个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从2007年开始，新疆党委书记多与政治局席位就形成了挂钩。王乐泉、陈全国和马兴瑞都是政治局委员。陈小江如今掌控新疆，又有胡温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进入政治局的这个希望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及李克强有渊源的官员在不断晋升，应该不是习近平的想法。而事实上，习近平派系或者是跟习近平有关的链条上的官员却在不断出事儿。我每天都在关注中国的时政民生，请大家呢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周六天为您送上的新节目。也希望大家呢顺便给我点个赞，这就是对我最简单的支持。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到3档节目，信息量更大，也更及时，请大家呢给我一些支持。这次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的9个人当中，包括8月22号落马的前内蒙古主席王丽霞，6月25号落马的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倪强，5月9号落马的江苏省人社厅厅长王斌，3月20号落马的安徽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启荣，河南商丘市高级中学校长牛超，还有4名中共将军，其中包括失踪多时的原武警司令、中共上将王春宁。咱们这里重点说一下王丽霞和4名中共将军，其他的那4个官员呢，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先说王丽霞，前内蒙古官员杜文先生早就预言王丽霞会落马的，还把她称为是换装女王。据杜先生表示啊，王丽霞在陕西任副省长期间，与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两个人关系匪浅。后来习近平到陕西调研，王丽霞更是全程陪同。杜先生直言，王丽霞是赵乐际和习近平的共用情妇。我没有办法证实杜先生讲的这些情况，但王丽霞从陕西进入内蒙古，一路升迁内蒙古主席，自然要习近平亲自点头才行。从去年的11月开始，王春宁就缺席了所有的各项重要活动，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此前人们都猜测王春宁的情况不妙，现在就算是有了他的确切落马的消息，靴子落地了。王春宁是山东牟平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父亲是前南京军区副政委王永明，因此王春宁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 他最早在南京军区陆军第一集团军任职，直至升任副军长并晋升少将军衔。2014年，王春宁升任陆军第12集团军军长。在南京军区这段期间，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有过一些接触，算是习近平的老熟人、老部下。而在第12集团军任军长期间，苗华是他的副手，任政委。2016年，王春宁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副战区级将官，同时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陆军党委委员。2017年，晋升中共中将军衔。2020年4月，王春宁被调任武警部队参谋长，当年年底阶段升任武警部队司令，晋升中共上将军衔。从王春宁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他是一路提拔。有传闻说，山东老乡王春宁更是得到了彭丽媛的提携举荐，因此才被习近平重用，步步升迁。被罢免的中共军委后勤保障部参谋长中将张智霖，他曾经任海军青岛综合保障基地司令员，中共军委联勤保障部副参谋长，2019年升任参谋长，2020年调任武警部队后勤部部长，2021年3月任中共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局长，2022年1月升任中共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晋升中共中将军衔。张林是山东潍坊人，跟王春宁是山东老乡，当然也是彭丽媛的老乡。据知情人透露，王春宁被提拔为武警部队的司令之后，很快就把张林调到了武警部队任后勤保障部部长。因此王春宁出事之后，张林也就跟着房倒屋塌了。被罢免的联勤保障部队政委、海军中将高大光早前在沈阳军区服役，2017年晋升少将军衔，后来任中共军委政治部老干部局局长、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政委，2024年3月升任联勤保障部队政委，当年晋升中共中将。高大光的主要升迁经历，可以看出来，主要是集中在苗华任军委政治部主任期间，因此可以推断，高大光是得到了苗华的提拔，因此苗华倒台，高大光也不能幸免，跟着出事了。被罢免的汪志斌是火箭军纪委书记，中共中将军衔，他曾经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在安徽军区、福建军区都曾任过职，因此是何卫东的旧部。2015年升任陆军第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又成了王春宁的旧部。后来他调任第73集团军、第81集团军，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委。2022年3月升任西部战区陆军政委，2023年12月又转任火箭军纪委书记。大家都知道，2023年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了。当时汪志斌并没有落马，那是因为有何卫东给他做靠山，因此他当时就逃过了一劫。可是如今何卫东长时间消失，生死不明，外界广泛传闻他早就落马了，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大靠山倒下之后，汪志斌自然也是在劫难逃。那么这些出事的官员，可以看出他都直接或间接的跟习近平、彭丽媛有一定的关系。这同样又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诸多有意思的现象聚到一起，会不会就是必然的结果呢？中共官媒报道，9月10号在北京举行了神舟18号、19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授奖6名航天员表示祝贺，并问候航天战线人员，军委机关相关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代表参加了仪式。报道中表示，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6名航天员颁奖的决定。张又侠向6名授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颁奖仪式就结束了。 跟2024年9月10号举行的那次是一样的，官媒的报道都是大显诡异，其中既没有提及谁宣读了表彰决定，也没有提到张又侠的讲话内容，仅仅就表示张又侠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奖的六名航天员表示祝贺，并问候航天战线人员。公开资料显示，包括这次在内，习近平任内已经举行了5次颁授仪式，每次呢都是由一名军委副主席来授予。但是最近这2次，官媒的报道跟前3次都是大不相同。2013年和2017年，颁奖授称仪式上都是时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颁授，2次仪式上，许其亮都是高调吹捧习近平。2013年，他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指示。2017年又强调要从维护核心、看齐追随的高度，牢记习近平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重托。2023年的颁奖大会上，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习主席建设航天强国的决策部署，并且还提到了习近平对航天事业的关心、如何重视等等。前3次的颁奖仪式上，许其亮、何卫东都是高调吹赞习近平如何重视航天事业，但是都没有说代表习近平。而去年和今年这2次，官媒都没有报道张又侠的讲话内容，只说张又侠是代表习近平，却不见给习近平戴高帽。许其亮、何卫东都不说代表习近平，只对他进行吹赞，而张又侠恰恰相反，不吹赞习近平，只说代表他，这又该如何解读呢？是不是习近平已经不需要露面了呢？这个变化的背后，让人质疑习近平还是名副其实的军委副主席吗？在中共93阅兵仪式上，大家应该都记得这样的一幕。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张又侠站在了第一排最边缘的位置。有人说呢，张又侠可能要退位了，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第一排站的都是中共现任和前任的正国级官员，副国级的张又侠站在了第一排，跟正国级官员并肩站立，意味着什么呢？前体制内人士蔡霞女士认为，习近平的最终结局如何，要看中共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压着党，这是一个关键变量，也是决定中共政权存续的问题。蔡女士表示，中共20大之后，特别是2023年以来，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就开始了博弈，起点是2023年7月，火箭军高层被团灭，表面上是习近平反腐，但是对张又侠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习近平靠着张又侠手里的枪，在20大上强力实现了连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实现连任的习近平又忌惮张又侠手里的枪，他担心张又侠可能会自恃功高，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因此，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在这种意识之下，习近平把之前王岐山常用的剪裙边打老虎的策略一步步用在了张又侠的身上。当时张又侠身边的人和旧部纷纷出事落马，甚至包括张又侠的门生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刀子眼看着就离张又侠是越来越近。张又侠本人应该早就察觉到了威胁在逼近，所以2024年中共3中全会之前一大段时间，张又侠都是非常低调，甚至常常是愁眉紧锁。可是在中共的3中全会之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落马的官员几乎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人马。用蔡女士的话说，3中全会之前应该叫做党指挥枪，习近平在压制着张又侠，但是在3中全会之后似乎变成了枪压着党。张又侠有中共元老的加持，气势明显胜过了习近平。这样的情况下，谁在决定着习近平的命运就已经很清楚了，只看中共元老和张又侠 能不能顺应天意。如果顺天意而行，他们就会拿出足够的决心和魄力做一个了断。所以十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咱们明天再会。